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要分享的是母亲的心愿啊。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啊，我们能不能请大家一起翻开圣经啊？圣经 ，Welcome Ron， Nelly， OK， Welcome。I put in English version here on the first slide only, pretty much. And other slides I forgot to put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so Roy needs to help. Okay. 母亲的心愿，今天是撒母耳记第一章。撒母耳记是那个旧约当中比较靠前的，摩西五经之后没多久他就有了一个撒母耳记。好。因为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经文呢比较长，我们今天用一个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个经文。什么叫起印方式呢？就是说单数节由我来念，单双数节呢由大家来念，然后到最后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啊，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大家都翻到了没有？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好，翻到以后由我念单数节，底下来念双数节。好，第一章第一节，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夫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来，一章三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腓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一章五节，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来，一章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一章九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听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十三节，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十五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向你向他所求的。十九节，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二十一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 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二十五节，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
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行事，我面前在这片算的耶和华的大仆人就是我。
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一起来。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好，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在这一个特别的节日告诉我们，你为我们所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以及这位母亲的心愿，她是何等的爱神。你也因着她的在神面前的这种爱心，你赐福给她，并赐给了他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儿子，士师撒母耳。主要让我们真的是通过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学习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母亲的爱，但是还有一种爱比母亲的爱更加的高，更加的广，更加的深，那是从父生而来的爱。感谢主，愿你的爱在这个时候与我们临到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这所有的爱乃是出自于那爱的源泉，就是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借着这一段特别的时间，让我们看见神你的心意是如何。我们这样恭敬仰望交托，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故事啊，是一个很古老的故事， ancient story. I still have a few English translation. OK,他这个故事呢，我们刚才已经读了，起源于家庭的纷争，对不对？一开始我们刚才读了这段故事，有这么一个家庭，对不对？以利加拿啊是先生，然后呢有一个太太啊叫比尼拿，还有一个太太呢叫哈拿。这个家庭的纷争，如果我问一下大家，如果这一段故事放在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段家庭的纷争如果放在中国会发生什么事？这一个古老的故事，因为这个古老的故事都有嘛，对吧？大家都看过《甄嬛传》吗？如果放在中国，你就是又一个版本的《甄嬛传》，对不对？对啊。可是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这个版本没有按照那个《甄嬛传》的版本走，啊，完全是另外一个版本，啊，那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啊，而且为什么圣经要把它记下来？那我们就看到哈拿这个人，哈拿这个人，哈拿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刚才读过了，我们随便挑两节经文，比尼拿人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还有呢，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去祈祷耶和华，而且什么祈求到如今。哈拿这个人，你通过这个，你认为他是个什么样的个性的人？非常敬畏神的人。他而且应该是一个比较温，非常温柔的一个人。他有没有跟那个比尼拿去争？没有争。我刚才讲了《甄嬛传》嘛，对不对？在《甄嬛传》里面，你看到了有孩子就把他毒死啊，用下药啊，都干各种的事情。他其实我们刚才看那个故事，他更受宠，对不对？那个他的先生更爱他，每次都给他分双份的啊，就是说，就是双份的意思，就是一般的就是说继承财产的，这个在犹太人的那个里面就是给双份，就是特别爱他哈，特别爱他。可是他没有一拿着这个先生给他的这种宠爱啊，去怎么样去攻击那个比尼拿。当比尼拿去攻击他的时候，他怎么样？比尼拿去，对，他是哭泣啊，他没有去正面的去跟他吵架。然后呢，哈拿自己心里愁苦的时候呢，他就哭泣，然后呢就祷告，就祈祷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哈拿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非常温柔的一个人啊，他不仅温柔，他还很刚强的一个人啊，就我们等会儿会看到他这个行为告诉我们什么啊，告诉我们这一属神的人啊，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刚才永平姐妹刚刚我们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非常敬畏耶和华的妈妈。 OK， 敬畏耶和华的妈妈，他所做的事情啊，他的行为跟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人的自然的反应会有相当的不同啊。不要说你没有他是得宠的情况下面，如果是没有受没有受宠的情况下面，都会想尽一切的方法去争得这个家里面的地位啊，这个是人之正常的反应啊。可是他没有去争啊，他有痛苦他就怎么样，他就跟神祷告啊，跟神祷告还比较容易啊。等我们再去看的时候，他不仅跟神祷告，他最后怎么样，他回应那个祷告，对吧？所以一定，所以我就把这一章，我很少讲一章的啊，但是这一章我觉得很难把它切开啊，所以我就把这一章都放在那里啊，说多读读神的话啊，让神的话的占的时间长一点，让我的话短一点，也是好的。OK， 要我们多读神的话，就可以少听我的话。OK， 所以一个古老的故事，起源于家庭的纷争。哈拿这个人，我们看了，我们对他的品格有一定的了解，哈拿的行为。所以我取这个标题母亲的心愿啊，我们要思考母亲有很多的心愿，对孩子心愿，尤其是我们中国的父母亲啊，犹太人的父母亲也跟我们中国的父母亲差不多，对自己孩子的心愿都是很多的，但不是所有的心愿合神心意的啊。我们要学习哈拿的心愿，妈妈的心愿 mother's wish， 她有什么心愿，她的心愿许愿说啊，就是她的心愿啊，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他有个什么心愿，他跟神求要一个儿子啊，他跟神求要一个儿子啊，神有没有给他，最后给他了，对不对？好，他要一个儿子，他怎么达成这个心愿，他怎么样达成这个心愿，他说神啊，如果你把这个儿子给我，我必使他怎么样，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啊。终身归于耶和华比较能够理解啊，终身归于耶和华大家都知道啊，什么叫终身归于耶和华，把儿子送到圣殿里面去，在圣殿里面一生做神的工作，不再回家了。所以撒母耳后面就没有回家 ，OK， 撒母耳就是在，他就住在圣殿的当中，啊，他就没有圣殿，住在会幕的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建呢，啊，圣殿还没有建，呀，要圣殿是所罗门王的时候才建的，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他住在会幕的当中，就是在服侍神的地方，就把他一生献给了神，啊，把他一生献给了神。那么什么叫做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呢？啊，什么叫做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大家知道吗？不用，不再理发了，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啊，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对旧约的律法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做不用剃刀剃他的头。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在圣殿的当中服侍的人啊，或者在会幕当中服侍的人，必须是要有血统上的一个血统啊，就叫做什么，叫做立位人才可以服侍神啊，立位人才可以服侍神。刚才可是我们刚才读这个圣经的第一节的时候，他是那个撒母耳他是什么血统，他是立位人吗？他是以法莲人，他不是立位人啊，他不是立位人。所以就有一个问题，如果神真给他一个儿子，真给哈拿一个儿子，他儿子都没有资格去进入那个，他不是血统不同，知道吗？他不可以服侍神的。可是呢，旧约的律法当中呢，还有一条，神，你自己想想看，神如果有人爱神，愿意去服侍神，神难道会拒绝吗？不会的嘛。那神可是又规定了说，只有立位人可以在圣殿里面去服侍，那不是自相矛盾吗？ 所以神不会做这样自相矛盾的事情。所以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有一条规矩，有一条新的规矩叫做拿西尔人的条例。 OK， 拿西尔，拿西尔，这个拿西尔这个字啊，这个希伯来这个字其实跟另外一个字的意思非常接近。拿西尔，拿西尔是什么？先知的意思，是先知的意思。拿西尔 OK 是 prophet 的意思。 OK， 它是跟相同的，希伯来文这个是一个字，一个字根啊。他就定了一个叫拿西尔人的条例。什么叫做拿西尔人条例呢？拿西尔人的条例就是说，在以色列民族当中，只要你愿意服侍神的，只要你愿意服侍神的，你在神面前立一个心志，说我愿意服侍神，做一个标记，头发不剪，头发不剪。所以这个就是说，不用剃刀剃他的头，不可以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你愿意遵守这个规定，你可以做拿西尔人，你可以去圣殿当中去服侍啊。那么做拿西尔人的条例的时候呢，它有多长时间呢？它有不是说终身的啊。有的人就是说，我神非常感动我，我今年啊，我明年这一年的时间我就做拿西尔人啊，只有一年时间，我明年这一年时间我不剪头发，我也那个我也不喝酒，我也任何的酒我都不喝，我就要到圣殿当中去做一年，懂吗？一年完了以后呢，你把那个头发一剪，我就离开圣殿了，我不用再服侍圣殿了，懂吗？所以他可以做一年，也可以做两年，这个时间你自己愿意做多少酒都可以啊。刚才哈拿说什么？我必使他什么呀？终身归于耶和华。这个拿西尔人，所以撒母的头发应该很长的，没剪过头发，他一生都没有剪过头发。OK， 对，所以呢，这个意思明白了吗？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了解一些旧约的律法啊，今天完了以后，我们正好要读利未记啊，我们正好在读摩西五经，都是跟律法有关的。你要是不懂这个的话，你就搞不清楚了。每个字你都认识啊，什么叫不用剃刀剃他的头啊？它真正的含义我们就不懂了，对不对？好。这是妈妈的心愿啊，这是一个妈妈的心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愿嘛，对不对？可是这个被人误解了，被人误解了，谁误解她了？那个以利啊，以利是当时的大祭司啊。这个祭司怎么样？好不好？啊，这个祭司不怎么好。OK， 圣经里面说他不怎么好。OK， 呀，这个以利这个祭司不怎么好。OK。不过他还是神的祭司，他还是神的祭司。他在那里祷告，哈拿在那个会幕前那个敬拜那个示罗这个地方这个门口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只动嘴唇不出声音，所以呢，以利以为就跟什么，这是一个品德有亏欠的妇人啊，这喝酒，啊喝酒了以后还跑到圣殿来，啊还跑到那个敬拜中心那个会幕这边，就认为她是个不正经的女人。被人误解的滋味好不好受啊？被人误解了，我们有没有一片好心做什么事，可是等你做完了以后，人家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哎呀你很难过哈，你心里很难过哈，对不对？因为什么？被人误解了嘛。我一片好心，如果你没有好心，那也就算了，你好心一片做的时候，哎呀被人家误解非常难受的啊。但是我们又看到了，通过这一个小小的细节，看见了哈拿的品格啊。哈拿有没有去跟以利吵架啊？你凭什么说我？你根本不知道我这个情况。实际上是这样，没有，他没有跟他吵啊，他没有跟他吵架，他跟他好好的说啊，他跟他好好的说啊，他跟他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跟他回应以利的话啊。第十五节，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他好好的跟那个说啊，而且跟他说什么？不要误会我，我不是那种不正经的女子 OK， 不是风尘女子 OK， 所以就是这样。所以呢，他虽然被人误解，可是呢，他没有因着被人误解 而埋怨神啊，我这个埋怨神，不要说了，我碰到过，我们就是我自己经历过的这个事情，对吧？啊，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做啊，哪怕你是再好的心意啊，为了传福音的心意，哪怕你是传福音啊，结果神没有按照你的心意做，然后我们就怎么样，甚至于翻脸不认神啊，有过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啊，心愿达成的部分的啊，心愿达成，第一，恒切的祷告，他祈求到如今啊，就说明什么？他不是一次祷告。他在没有孩子的时候，多年没有怀儿子的时候，没有怀孕的时候，他就一直在祷告这个神，对呀。而且他那个时候怎么样啊？他可能是在家里面祷告，没有在圣殿当中，没有在那个祷告。现在怎么样？他来到神敬拜的中心，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他跟以利说：“他说我是祈求到如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学习啊，我们要学习。我们如果想要达成在神面前的心愿的时候，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啊，OK， 第一，恒切的祷告。第二个，祭司的祝福，就是神的仆人对他的祝福。神的仆人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是神对他的祝福啊，通过那个神的仆人对他的祝福。那个以利就跟他说什么？以利明白了，误解了这个女子。就跟他说什么，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啊。我讲这个不是说这个祭司有多重要啊，以利这个祭司不怎么样的啊，我只是说神通过这个人给他祝福啊，神通过这个人给他祝福啊。最关键的第一个第三个部分是神的眷顾啊，神的眷顾。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还在讨论啊，我们祷告灵啊和不灵，到底最关键的是什么啊？这节跟我们分享是靠主，对不对？是神的眷顾，没有神的眷顾啊，这个你大家有的时候读圣经啊，我们要好好的读啊，不要刚才读到当中有一节经文说是耶和华不让他怀孕，对不对？是耶和华不让他生育啊，这个我们不要去想呀，神怎么去干这个坏事啊？不是这个哈、啊，神的眷顾啊，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啊，不是说神故意不让她怀孕，而是说神认为她怀孕的时间还没有到，到了时间的时候，神就给她眷顾她啊，神就给她眷顾。所以这是心愿达成的部分，心愿达成的这个过程，但是这只是一个部分的过程，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什么是完整的过程？我们来看心愿达成的过程完整版。母亲的心肠，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什么是母亲的心肠？大家有没有这节经文他们有没有看懂啊、圣经里面好多的时候都是我们每个字都看懂，就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OK， 大家有没有看懂这个？这一节经文里面有很深的含义的，对不对？你想想看，他们去干嘛？他们去敬拜什么？一家都上去了，就他没上去，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跟他前面的表现文有点不一样。原来他上去的时候，他非常的积极的上去完了以后就在那里祷告，对不对？现在是要上去了，孩子都给他了，他就不上去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他里面有什么样的什么？我就写母亲的心肠。对，一个是孩子没有断奶是不方便，当然，但是这不方便是一个原因啊，是一个原因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他跟他孩子的时间就这么一点了，断奶一般的孩子喂奶大概半年一年，对吧？最多一年嘛，你不可能，就他唯一的跟孩子的时间就这一年了，所以他不愿意放弃任何的时间跟那个什么，他就说你们上去啊，我就不上去了，我就说这个是母亲的心肠啊。可是他怎么样？他的心愿有没有改变？没有，没有，没有。 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说我让他永远住在那里，所以他在神面前的许愿没有改变。母亲的心肠，母亲的爱心，我们可以看到了，母亲的敬畏也在这个经文里面体现出来。他说怎么说？他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赐给我了，终身归于耶和华。红字提出来的，终身归于耶和华。因为孩子一旦放到那个示罗的那个会幕的里面，要再去看孩子就没那么方便了。犹太节期，我们今天马上要讲，吃完中午饭我们要查那个摩西五经。犹太的节期的当中，成年人男子啊，一年有三个节期可以上去看，那要到中心去，必须要去三个节。除了这三个节以外，该回哪里就回哪里，不是随便可以上去的，有固定的时间上去。所以他一旦把他放上去，撒母耳就永远住在那个殿的当中，不可能再离开了。母亲要去看孩子，可能也只有那三个节期上去的时候才可以看得到。所以爱孩子的心在这里表露无遗，同时怎么样，敬畏神的心也没有任何的折扣啊，也没有任何的折扣。所以神没有责怪他啊，你怎么不上来啊？他说等孩子断了奶，我就把孩子永远放到那个里面去。所以她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啊，这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我们所有母亲的榜样。她以为什么我说这样说呢？因为她第一，她不以自己的私欲去攻击别人，她没有因着自己的私欲去攻击比尼拿，她的另外那个跟她作对的那个对头。她不仅想着自己的需求，更是什么？尊神为大。以前有人讲过一个笑话啊，一个笑话。我们很多的时候做基督徒啊，被神的爱感动。当我们被神的爱感动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神讲好多话啊，许好多愿啊。有的时候会背圣经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啊，第一第二节啊，怎么样？我要全然献上，当作活祭。啊，你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这个都会背。哎呀，我神啊，我真是，你真的是爱我啊。那后来他们就讲一个笑话。这个人感动的时候，他把他自己当做一个祭物放在祭台上面，放完了以后，激动完了以后，激动热度只有五分钟啊，生命没有到那个程度啊。五分钟之后怎么样？五分钟以后，看看周边还有没有人，没有人，从祭坛上又爬回来了，又爬下去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很多都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我们看耶稣基督有一次给十个那个人行神迹，让他们那个眼睛得以看见，结果回来感谢他的人只有几个，只有一个。那个人回来感谢他的人还是谁啊？还不是犹太人，是撒玛利亚人。然后耶稣就问他啊，那另外那九个呢？哎，其实他早就知道那九个不会回来，对不对？他问另外那九个呢？所以人基本上有一个通病，就是什么？给我好处很高兴，拿了好处很快就忘掉了。对，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通病，对不对啊？但是他没有啊，感谢神啊，他没有，他不仅想着自己的需求，更是尊神为大。他知道他在神面前跟自己的孩子相处，单独相处的时间只有这一年了，啊，最多就只有这一年了。所以他要怎么样？他每一天要好好的跟他孩子在一起。过了这个时间以后，他就要把他自己的孩子献上，永远归于耶和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仅仅想到这个，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母亲已经很伟大了，母爱是非常的伟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他把撒母耳献出去的时候，撒母耳还活着，他还每年还有机会看到撒母耳。可是当神把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子直接献上就死了。 你们有没有想过？所以今天是母亲节啊，我就不讲父亲的事情。OK， 对啊，以后有父亲节的时候，我再讲神的爱有多大。OK， 讲父神的爱。OK， 对啊，合神心意的母亲啊，尊主伟大的结果，她生了一个儿子叫撒母耳 ，Samuel 啊，撒母耳英文叫 Samuel。Samuel 这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圣经当中撒母耳，你就知道这一个人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啊！你们看到下面小字吗？这是第三章的一节经文啊，就是那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一节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一二三起。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当撒母耳的时候啊，童子撒母耳在的时候，神跟以色列的百姓关系不好，不怎么讲话的啊，关系不好就不怎么讲话嘛。他们怎么样？就是因为撒母耳出生了以后，当他接替以利做祭司的时候，神经常跟他讲话，神经常跟他讲话，你知道吗？撒母耳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重要的地位？他是最后一个士师 ，OK， 士师英文是可能叫 judge 啊，好像是 judge， 来、right? ，the last judge Samuel，OK，、okay. 在旧约当中他是最后一个士师。什么叫士师呢？士师就是三合一的一个地位，他既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所以三合一的地位。知道吗？他是最后一个，因为什么？在这之后，大卫成了君王，君王的权力分出去了。君王的权力就分出去了，呀、yeah. ，后面又分出去先知啊，所以他最后，撒母耳是在历史当中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从历史的从神的角度来看，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这就是尊主伟大的一个结果，啊，尊主伟大的结果。母亲心意的对比，好的心意啊，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毋庸置疑的啊，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毋庸置疑。我不要说是人类社会了啊，极端的例子我们不讲啊，我们这个有不爱孩子的妈妈，有是有这样的，但是那个是极端的例子。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讲到母亲的爱，那都是非常的会感动人，会有很多的故事。我不讲这个人的事情，我先不讲人的事情，我要讲人的事情，等会儿讲。我就讲动物当中都有一个，如果你们坐飞机从美国飞到中国，或者是以后有机会当你们回国的时候从美国飞回中国的时候，那个飞机上面有一部电影叫做 Bears 熊，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那部电影，我是在飞机上嘛，我就瞎点、我平时不看怎么看电影，那天我就想看电影，我就看了那个 Bears， 是讲什么？一只母熊它生两个小熊，两个孩子，就是两个小熊仔，两个小熊仔在冰天，那个春天要来临的时候，那个他们从冬眠当中出来，冬眠一出来他们就饿啊，他们就要去找食物，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刻，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饿，大家的熊都出来了，都来找那个食物。我就看到一个很那个一个非常那个让我感动的一个片段，就是那个小熊带着母熊带着两个小熊出来找食物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只公熊出现。这个公熊你知道他会把那个小熊杀死的，你知道吗？他会把那个小熊杀死的。结果那只母熊跟公熊打，母熊是打不过公熊的，你要知道这一点啊，他的体重啊各方面他是吃亏的。可是为了那两个小熊仔，那只母熊扑上去了，就跟他打，一直打到最后，那个公熊看，哎，没什么便宜好占就走了，哈哈哈哈，啊，就把那个两个小熊仔给救下来了，啊，当一只小熊仔跟着母熊，还有一只小熊仔呢，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哎呀，他又去找，最后找到了两只小熊。那我就告诉大家，这个母爱非常的伟大，不要说我们人呢，啊，现在我就讲一个关于有关人的一个。有一个故事，有关母亲节的啊。 他说有一个八岁的一个孩子，他在玩啊，爬树啊，不小心爬树，结果呢就不小心就从树上摔下来了。摔下来以后呢，他的那个椎骨啊就有点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椎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那他就要求那个医生呢，医院的那个就要做那个移植手术，要把它补上去。补上去的时候呢，那个医生呢就后来就跟那个就跟他妈妈说，他说要从妈妈的这个髋骨的这个部分呢拿下一块骨头，然后把那个骨头呢放到那个做那个 trans 那个就那个东西 transfer 到那个儿子的头骨那个啊那个椎骨的部分。所以呢就告诉他们呢就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结果呢他妈妈呢是做那个，因为拿髋骨嘛，他是做局部麻醉，他不是做那个全身麻醉。所以当他做那个局部麻醉的时候呢，其实他还是能感到痛的，还是能感到痛的。他的脸色就很就是出汗嘛，出那个虚汗，然后非常痛。痛完了以后呢，可是呢医生先把那个髋骨先拿了以后呢，就把他的局部麻醉做完了以后，就把他妈妈推到那个地方。可是整个这个过程呢，他妈妈却一直微笑着，所以给他做这个护士就非常的感动，就非常的感动。他就心里面想，他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可以让这个妈妈能够在这样的痛苦的当中还一直微笑啊。结果呢把他推了去以后呢，结果把那个给那个儿子做那个移植的手术，移植的手术做完了以后，那我就告诉大家，这个故事不是一个基督徒写的，所以他最后面就讲了，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很快等他恢复健康了以后，他又可以出去玩耍了啊。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孩子以后会不会继续就是孝敬他的父母啊，但是他说我知道这个孩子在这个生命的当中，在他身体的当中，永远有一块他妈妈的骨头跟他同在，永远有一块妈妈的骨头跟他同在。所以我就是跟大家讲母亲心意的对比，一个是好的心意啊，为爱孩子做出自己的牺牲啊。我不用说了，其实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妈妈都是为孩子做了很多的牺牲的，对不对？孩子来美国读书，陪他们来读书啊，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这样啊，很好的心意，一种爱的心意。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也有不好的心意啊，也有不好的心意，放任的心意。圣经里面箴言24:14告诉我们，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啊，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所以一定要记得啊，这节经文不是鼓励家暴啊，不是鼓励家庭暴力啊。 OK， 你要用杖打他，就是你要怎么样，你要管教他，你要管教你的孩子，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啊。这圣经上讲的话，这是如果我们不清楚神的心意，我们以为就是给孩子就是爱哈，就是爱，你认为的爱给他，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爱孩子，是什么？是害孩子啊，是害孩子啊。最近有不少的报道，在洛杉矶中国的孩子那个几个孩子在学校里面打人，对不对？在学校里面打人，他们为什么会打人？因为在教育的过程的当中没有告诉他们呢，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是神的心意啊，没有去管教他们呢。现在的一个孩子独养的孩子，现在马上放开二胎，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有很多的孩子都是一个，对不对？整个家庭的生活中心全是围绕着这个孩子，孩子就是什么，后来他们画一个图，孩子、父母亲，还有不仅他的父母亲，还有那个父母，还有那个父母，哈哈。哦，这六个人啊，围着这一个，哇，世界中心啊，就这个孩子。你以为这是爱孩子啊？这是害孩子，这是害孩子，我告诉你呀。所以不要把爱和放任当作等同于放任啊。当一个孩子需要的时候，妈妈献出他的骨头，那是爱。可是当一个孩子没有任何的原则，无法无天的时候，你去放纵他，你去继续让他做，那是什么？ 让他让你自己的孩子的灵魂下阴间。OK， 所以那些孩子在那个在洛杉矶的学校里面把中国的那一套带过来，打那个另外那个就是那个禁锢那个孩子，结果什么？现在不是那个判了很重吗？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父母亲不知道美国的法律，啊，用中国的一套要去找那个证人，他说我把那个钱给你，啊，你给我改那个供词，结果马上把他抓起来。那个妈妈还是爸爸，你就看到这个行为，这些孩子的行为跟他的父母亲的行为是一贯的、一致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所以不要把放任的心意当做什么？当做是爱孩子的心意，不是。啊，真正的爱孩子，就像哈拿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例子 ，OK， 这样。母亲节的来历，今天是母亲节啊，今天是母亲节，所以跟大家看一段啊，母亲节的来历，叫 Anna Jarvis， 是美国的母亲节，是因为 Anna Jarvis 这个人啊 ，Mother's Day originated from Anna Jarvis and her proposal。因为当时的时候他终身未嫁，一直陪伴在母亲的身边，他的母亲心地善良，极富同情心啊，所以安娜·贾维斯呢就很受他的母亲的感动啊，他就提出应该设立一个纪念日来纪念默默无闻做出奉献的母亲们。可是这个愿望尚未实现，他的妈妈就过世了。他是看到的，你可以看到他活到1948，而那个这个1907-1908年的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到1913年就美国的国会正式确定将每年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作为法定的母亲节啊，并规定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悬挂国旗啊。所以今天如果你去看到有美国家庭挂国旗的，你就知道他们在遵守这个母亲节的这个规定啊。而且呢，这个因为这个母亲节啊，这个过于商业化啊，变成了这个商业化，然后呢Anna Jarvis 就成立了母亲日国际协会，一直到1948年过世为止，持续进行抗议活动，希望让母亲节恢复到单纯称颂、赞颂母亲的这样一个节日，啊，让它变成一个 pure holiday, not a commercial business。这是母亲节的来历，啊，那下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现代版的 Hannah, modern time Hannah。Of the modern times, OK, yeah. 这个一段话不是我写的，这一段话如果你们要去看我们教会的网站，就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你上我们教会的网站，然后点开分享见证，当中有一个姐妹叫韩霞，她写了一段话，我把它称之为现代版的哈娜。我会 QQ 跟她联系，让她听今天的讲道，因为我夸大了。她做了一个见证。做了一个什么见证？因为去年的年底的时候，我们去高牧师的那个营地，在 Missouri 那个基督工人中心啊，他写了这段话。他说，为了塑造我们中心，就是指基督工人中心，上次高牧师来我们当中的中心，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并由摇铃的人让大家不要那个睡过，就有摇铃的人。然后他就写，他说，透过我9岁孩子的口，我确信每天带领儿童看护的美国童工以活泼的方式教会孩子圣经的真理，乃至于离开中心时，孩子很自信地宣称自己是一名 real Christian， 其实是 true Christian， 他写错了啊，那我就没改。我们一家三口也越来越舍不得离开中心的生活了，我甚至悄悄对自己说，若可以把我的孩子留在这里学习中心童工一切侍奉的本领，就像撒母耳自幼那样。OK，所以我们开他玩笑了。他说我有这个想法，他说我就把我的孩子就留在这个高牧师的那个中心让他学习。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把孩子留下来了，那别谁来服侍你的孩子啊？你是让你的孩子去服侍教那个中心的，还是让别人来服侍你儿子啊？所以我们就跟他开玩笑。但是他的这个心愿好的啊，他是一个好的心愿啊。这是一个我把它称为现代版的哈拿，因为他提到了他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怎么样，能够像撒母耳那样去终身的去服侍神啊。 OK， 为伟大的母亲们感恩，母亲的爱
是最让人感动的爱，也是最可以说除了神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这个爱的话，应该是最无私奉献的一种爱啊。我们有多少的父母亲啊，像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那个几十年之前经济条件不怎么好啊，有多少的父母亲为了让孩子能够吃上好的水果好的东西，结果自己节衣缩食，自己不愿意吃，自己不愿意穿，让孩子能够吃上好的东西，让孩子能够过上好的生活。宁，这个我说的就是这个，是牺牲的爱啊，这是牺牲的爱，是仅次于神对我们的爱。 OK， 所以在今天这个一个特别的节日，让我们为伟大的母亲们感恩，因为神把这样的爱放在每一位伟大的母亲的心中，让他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表现出那种无私的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今天是母亲的母亲节，主啊，让我们看到母亲节的来由，他的目的，他要称颂的是什么？他要称颂的乃是母亲那一种无私奉献的这种爱。主，让我们可以看到，主，你已经为我们树立了那极好的榜样，你更是通过圣经里面哈拿的榜样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位真正的合神心意的母亲。当一个母亲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她的孩子又能够为神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主，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切的来源乃是从神而来。我们在这个时候特别感谢神，因为你已经把主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心中，你更是让你的自己的那个独生爱子为我们献上你自己的生命。我们同时也是感谢神，你让我们自己的妈妈，让我们的母亲能够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就让我们能够从我们自己的母亲的身上领受那种最宝贵的无私的奉献的爱。主，真的是在这个时候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主耶稣基督你的爱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与每一位有爱心的真正的表现出神这种爱的母亲们同在。祝他们在今天这个节日当中能够从神得到他们的安慰，得到神的帮助。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